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8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国防部同国会共和党众议员星期二对中国的核力量增加表示新的担忧。最新一份报告称，北京正在新建110个导弹发射井。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星期一发表的一份报告说，卫星图像显示中国正在新疆东部哈密附近建造一处新的发射井阵地。几个礼拜前，美国传媒报道说，中国在甘肃玉门建造了120个导弹发射井。美国国防部下属的战略司令部星期二在推特上转发了《纽约时报》关于最新的中国发射井的报道。美国战略司令部说，世界面临在秘密掩护之下日益严重的威胁。两个月以来，公众两度认识到这种威胁。美国国务院在7月初表示，中国的核建设令人担忧，并表示北京似乎偏离了几十年来以最低威慑力为基础的核战略。美国国务院呼吁中国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减少破坏稳定的军备竞赛风险。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战略力量小组委员会高级成员共和党众议员特纳表示，中国的核建设是前所未有的。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在前往印度，展开对这个世界上最大民主国家的首次访问。布林肯抵达印度之际，他的副手谢尔曼刚刚结束了在中国的访问。谢尔曼在天津与中国副外长谢峰举行会谈，并会晤了中国外长王毅。与今年以来美中几次高层官员对话一样，双方唇枪舌战，互相指责，至少在传媒报道上未有看到几多的成果。布林肯访问印度，与印度总理莫迪和外长苏杰森举行会谈，首要的议题就是中国。拜登入主白宫之后，他的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团结和联合世界各地的盟友和伙伴，对抗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强势的中国和俄罗斯。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在印度新德里会见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代表。国务院发言人说，布林肯和藏人行政中央代表中群欧珠进行了短暂的会晤。近几个月以来，随着中国人权纪录受到外界尤其是来自美国的批评增加，国际社会提升了对藏人行政中央和藏人权利组织的支持。去年11月，藏人行政中央前司政洛桑森格访问过白宫，这个是60年来第一次的这一类访问。一个月之后，美国国会通过了西藏政策与支持法，呼吁藏人有选择达赖喇嘛的继任者的权利，并向北京提出了美国在西藏首府拉萨设立领事馆的要求。布林肯与中群欧珠的会晤是自2016年达赖喇嘛在华盛顿会见当时总统奥巴马以来，美国官员与西藏领导人最重要的接触。香港再度在东京奥运会上获得奖牌，香港游泳选手何思培在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当中夺得奥运银牌，这个是香港在本届奥运会上获得的第二面奖牌，并且是有历史以来香港队首次在奥运游泳项目当中获得奖牌。何思培被澳大利亚泳手阿里亚德迪马斯以1分53秒50的成绩险胜，并创造了新的奥运纪录。何思培以1分53秒92获得银牌，加拿大选手佩尼奥列克夏克以1分54秒07获得铜牌。现年23岁的何思培是一名香港和爱尔兰的混血儿，并且有混血飞鱼的爱好。他在香港出生与成长，中学毕业之后前赴美国入读盛产世界级泳手的美国麦歇根大学，并成为大学游泳队的主力。美国女子体操选手西蒙娜·拜尔斯宣布不会卫冕她的奥运个人冠军头衔。美国体操队星期三发表声明说， 24岁嘅拜尔斯选择唔参加星期四嘅女子个人体操全能赛。拜尔斯话佢退出嘅原因系需要专注自己嘅心理健康，呢个决定系喺佢一次轮换之后决定退出团队决赛嘅第二日，因为佢觉得自己仲未有做好心理准备。在排位赛中获得第九名的杰德海利将会在全能赛中取代拜尔斯。美国体操队曾经表示，在决定是否参加下个礼拜的个人赛事之前，将对拜尔斯进行评估。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现在建议在美国某些地区接种了疫苗的人在室内时戴口罩，这个逆转了该机构两个月前做出的决定。另一个逆转就是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现在仲建议教师、学生和工作人员在学校里面戴口罩，不理是否接种了疫苗。疾控中心表示，建议在室内戴口罩的决定是基于美国部分地区报告的低疫苗接种率的新冠病例数量激增。病例数量的增加是由导致新冠的高传染性冠状病毒 Delta 变种驱动的，亦都有一些突破性的病例，即完全接种了疫苗的人都被感染，尽管他们通常病情没那么严重。疾控中心主任阿伦斯基说，对于这个病毒较早时候的变种研究显示，接种过疫苗的人体内这种病毒的含量较低，被认为不是太过可能是病毒的传播者。但他说，对于 Delta 这种病毒的变种，在接种过疫苗的受感染者的鼻和喉咙当中发现这种病毒的含量与未接种疫苗的受感染者之间并没有区别。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今天的这个宣布是我们战胜这种病毒的进程上迈出的又一步。美国总统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希望所有生活在疾控中心指南所覆盖地区的美国人都能够遵循它，当我前往这些地区的时候，我肯定会遵守。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而在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就可以使用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播出专访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者宋义明，听他比较一下明代和当今中国的政治。我们亦会报道北京再次拒绝溯源调查，可能会成为下次大流行最大的受害者。不过首先我们就报道中国在武汉病毒研究性质问题上可能刻意误导。以上内容欢迎收听。7月22号中国的高级卫生官员曾益新说，他对世界卫生组织最近的一项建议感到十分惊讶。这项建议提出需要在中国对新冠病毒疾病大流行病的起源进行另一轮调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之前的调查工作因为缺乏来自中国的信息而受到阻碍。他呼吁中国本着透明的精神分享所有相关的数据，帮助彻底追溯源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一篇有关报道。
北京不单止拒绝了在2019年12月爆发大流行病的武汉进行另一次调查的建议，还拒绝接受新冠病毒有可能从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泄漏的想法。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呼吁对这个研究所和武汉的其他研究机构和相关的地点是进行审计。谭德赛说，先前的调查工作因为缺乏来自中国的信息而受到阻碍，他呼吁中国本着透明的精神分享所有的相关数据，帮助彻底追溯源头。他说，有人过早地推动 駁斥大流行病可能是實驗室洩漏引發的講法。今年1月和2月一個由14名成員組成的世衛組織的團隊訪問中國27日，他們的報告最初作出結論說，一場大流行病極不可能起源於實驗室，但是補充說實驗室事故確實是會發生。這個報告得出的結論是，遠遠更大的可能性是病毒是自然出現的。中國國家媒體報導說，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副主任曾益新說，要求在中國是再進行一次調查，是顯示這個計劃裡面所透露出的對常識的不尊重和對科學的傲慢態度。曾益新7月22日對記者說，武漢病毒所沒有展開過冠狀病毒增益功能研究，沒有所謂的人造的病毒。中國官方媒體引述曾益新說，世衛組織應該積極穩妥推動在全球多國多地範圍裏面是持續開展溯源。另外，中國官方媒體《環球時報》受委託在中文社交媒體應用微信和微博上發布一封信，說一些中國網民呼籲世衛組織調查美國德特里克堡實驗室，這個是位於馬里蘭州一個美國陸軍的實驗室。曾益新關於所謂的冠狀病毒增益功能研究的講法在度誤導，而中國要顯示德特里克堡可能是這個病毒的幕後來源的企圖是並沒有根據，而且被廣泛報導為是轉移調查方向的手段。關於功能增益研究的爭論是正在進行當中，這些研究涉及對病毒的修補，以改變特性來到預測它引起廣泛傳播的疾病的可能性。理論上，功能增益研究能夠在致命病毒傳播之前將它阻止。關於病毒是否在武漢實驗室被操作的問題並沒有爭論，問題是基於不同的機構程序和科學的準則，什麼類型的操作被認為是功能增益呢？蝙蝠冠狀病毒專家、武漢病毒所新發傳染病中心主任石正麗今年6月接受《紐約時報》，並且在將近一年前接受中國科學部採訪的時候，都否認了曾經就功能增益進行過研究。但是2015年的一篇題為《類似沙士的蝙蝠冠狀病毒集群顯示在人類出現的潛力》的論文報告了一種可能是感染人類的人造病毒。這個論文引用了石正麗對準備這篇論文所作的貢獻，武漢病毒研究所作為重點的實驗室。論文描述了在研究過程當中怎樣使用遺傳學。2016年6月，石正麗和世衛組織武漢事實調查團成員彼得·達扎克等人發表一項關於他們如何對不同類型的是一種類似的沙士的病毒進行研究的研究報告。正如美國之音揭方頻道之前指出，達扎克在反對實驗室洩漏理論方面發揮重要的作用，他是生態健康聯盟的負責人，這個是一家總部位於美國的組織，是展開有關全球衛生保護和國際發展的研究和外展的項目。這個聯盟向武漢病毒研究所提供了60萬美元美國的政府資金，用於研究蝙蝠體內的冠狀病毒。在2016年2月，在石正麗和達扎克發表他們的研究幾個月之前，達扎克討論了他在中國的同事是怎樣是進行涉及蝙蝠病毒的功能增益研究。武漢病毒研究所所進行的這項研究和其他研究是由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提供資金，這項工作得到生態健康聯盟的鼓勵。美國作家兼記者傑可·柏森上個月在麻省理工學院技術評論當中寫話，生態健康聯盟2014年獲得一項為期5年總額375萬美元的撥款，用來研究中國出現更多蝙蝠傳播的冠狀病毒的風險，其中一些工作是轉包給武漢病毒研究所。而在2014年稍後時間，美國政府出於安全考慮終止了功能增益性研究，其中包括擔心研究本身可能通過實驗室洩漏是導致意外大流行。2018年1月，美國駐北京大使館派外交官是到武漢病毒所，他對實驗室運作了解到的情況促使他們在向華盛頓發電報提出警告。美國大使館的官員2017年年底察覺武漢病毒所研究人員發現了三種帶有刺突蛋白的新病毒，這些病毒對公共健康構成威脅。他們這個發現再加上武漢病毒所的國家生物安全實驗室是中國境內第一個這類的設施，而且是2014年才完工，促使外交官是訪問這個實驗室。現在關於美國資助的武漢病毒所謂研究是否構成功能增益研究，以及危險的實驗是否可能洩漏的辯論已經與政治纏繞在一起。 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東尼·佛薛曾經多次否認國家衛生研究院直接資助了武漢病毒所的功能增益研究。7月20日的聽證會上，在佛薛和美國共和黨參議員蘭德·保羅之間的爭論的交鋒當中，保羅提出了2017年武漢病毒所的研究。身為醫生的保羅說，承認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資助嗰項研究的石正麗採用了兩個蝙蝠冠狀病毒刺突基因，並且將它們與一個是與沙士相關的主幹是相結合，來到創造自然界當中找不到的新病毒。他說實驗室製造的病毒隨後顯示是可以在人類當中複製。保羅進一步說，在自然界當中只是感染動物的病毒，在武漢實驗室當中是被操縱以獲得感染人類的功能。佛薛回答說，相關的合格員工並不認為這個研究是功能增益。他對保羅說，你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不過佛薛被批評過於糾纏技術細節。專欄作家喬什羅金在華盛頓郵報上寫文章說，佛薛對功能增益的定義很可能符合2017年的聯邦指導方針，而不是這個術語的廣義的科學理解。羅金引用了羅格斯大學微生物學家和生物安全專家理查德·埃布賴特的話講，石正麗備受議論的研究符合實際上體現了功能增益研究的定義。美國之音揭方頻道聯繫了國家衛生研究院，要求澄清什麼構成功能增益研究。該院接受了這個要求，正在準備回應。環球時報聲稱，截至7月25日，1000多萬中國公民簽署了一份的請願書，要求調查德特里克堡是不是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源頭。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話。美國傳染病學家說，中國拒絕世界衛生組織到中國繼續尋找新冠病毒源頭，將會導致未來這一類的流行病再度爆發，而中國可能是下次大流行的最大受害者。亦有媒體報道認為，中國拒絕世衛組織溯源計劃將會加深外界對中國政府企圖掩蓋新冠病毒是有意設計的懷疑。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在紐約的報道。
美国休斯顿贝纳医学院国家热带医学院院长、德克萨斯州儿童医院疫苗开发中心联席主任彼得·霍特兹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别无选择，他们必须了解新冠病毒的起源。他又说，目前是 COVID-19， 以后还会有 COVID-26 和 COVID-32， 因此他们必须了解它的起源。他又认为，要阻止下一次大流行，就必须找到这次的源头。7月22日，中国政府拒绝了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第二阶段新冠病毒溯源计划，他们是不可接受这样的一个溯源计划的。这些是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曾益新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面作出明确的表示。而在同一日，美国政府作出反应，白宫发言人沙奇22日说，美国对于中国拒绝世界卫生组织第二阶段的新冠溯源调查感到失望，并且说中国的立场是不负责任和危险的。7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呼吁所有国家一起合作调查导致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源头。世卫组织发言人塔里克·贾萨雷维奇说，病源溯源和政治无关，和相关指责亦都无关，病原体如何进入人类群体，这个基本上是大家所有人都必须尝试了解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各国确实有责任本住伙伴关系的精神共同努力，并且和世卫组织合作。霍特兹认为，中国拒绝溯源会自食其果。他说，不单止他们必须了解，中国也都必须了解，因为他们是损失最大的，因为目前的疫情已经是中国的第二次大流行，他们并不了解造成大流行的原因，而是当下一场新冠大流行再次从中国出现的时候，他们将会是损失最大的，就好像很多流感传染病一样。他又说，这些是太过分了。大西洋理事会研究员杰米·梅茨尔说，阻止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这种全面的调查是对每一位死于这场可以避免悲剧的人以及他家人的侮辱。梅茨尔呼吁中国政府立即改变方向，允许对大流行病源进行全面的调查，允许充分地 同不受限制地訪問中國所有相關的紀錄、樣本和人員。紐卡斯大學雅克斯曼微生物研究所所長理查德·埃布賴特亦都表示，北京回絕世衛組織的溯源計劃是不合理的和沒有道理的。他在回覆美國之音要求評論的電郵之中這樣寫著，他說這些不是一個希望清潔他的名聲的國家的回應，這些亦都不是一個希望成為國際社會負責任成員的國家的回應。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在7月15日宣布了第二階段溯源計劃，重點是要求中國透明、開放與合作，特別要求中國提供大流行初期的信息和原始的數據。而在次日，譚德塞又說下一個階段溯源調查將會包括對在2019年12月發現初始人類病例的地方所運行的相關實驗室和研究機構的審查。7月15日和譚德塞一起與會的德國衛生部長斯潘亦都認為中國在第一次溯源調查之中的合作顯然還是不夠，他又引述七國集團領導人的呼籲要進行更多的調查，並且呼籲中國加強合作調查這種病毒的起源。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副主任曾益思指責世衛組織的計劃既不尊重常識亦都違背科學，他又說新冠病毒溯源一定是一個科學的問題，中國政府一貫支持科學地開展病毒的溯源，但他們反對將溯源工作政治化。但是正是中國國家衛健委在2020年1月3日就是武漢疫情爆發之初下達了被指為阻撓信息分享、掩蓋疫情證據的3號文件。根據中國媒體財新在新冠病毒基因測序溯源警報是如何拉響之中的記載，有關病毒學家透露對這份名為關於在重大突發傳染病防控工作之中加強生物樣本資源以及相關科研活動管理工作的通知文件的執行，甚至中科院武漢病毒所都一度被要求停止病原檢測銷毀已有樣本。在這個之前，2019年12月27日廣州的微軟基因實驗室組裝了接近完整的病毒基因組的序列，上海的公衛臨床中心張永鎮團隊亦都在2020年1月5日獲得了病毒全部基因組的序列。1月1日一位基因測序公司人士透露，他接到湖北省衛健委官員的電話，通知他不能夠再檢測武漢新冠肺炎病例的樣本，他說已經有的病例樣本必須銷毀，不能夠對外透露樣本的信息，不能夠對外發布相關的論文和相關的數據。美國媒體 Political 引述明尼蘇達大學傳染病研究與政策中心主任麥克爾奧斯特霍爾姆的話講，他認為中國拒絕調查將會助長有關該病毒如何在中國出現的猜測。他說這些令人懷疑這是一種故意釋放的人造的病毒，同時專家對下一步如何溯源看法分歧，有些呼籲拜登政府和盟國建立國際機構自行溯源，有些表示沒有中國的合作將會沒辦法找到源頭，唯一可行的途徑是美中科學家進行合作，亦都有專家表示美國可以對很多線索進行調查。中國衛健委副主任曾益新強調，下一步溯源應該是多國多地共同開展溯源研究，中國和世衛組織新冠病毒溯源聯合研究專家組的中方組長梁萬年甚至說武漢可能不是新冠病毒突破世界面的第一的現場。曾經在克林頓政府時期任職於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梅茨爾說，世界其他國家不能夠比中國對他們是否調查本世紀以來最嚴重大流行擁有否決權，因此在他們繼續推動和支持世界衛生組織來到組織這個進程的同時，他們都需要開始組織和實施國際調查的替代方案。梅茨爾說這樣的替代方案可能通過經合組織、通過七國集團或者其他的組織，他同時呼籲美國建立他們自己的兩黨一致的國家新冠病毒的委員會，審查包括大流行在中國的起源在內的很多問題，他相信其他國家亦都應該這樣做。但是同世衛組織 合作了幾十年的霍特茲教授認為，他不知道世衛組織第二階段溯源在中國拒絕的情況之下如何完成，世衛組織面臨巨大的壓力，不幸的就是他們都被打得很慘。霍特茲認為目前問題是在於過多地強調了對功能研究或者實驗室洩漏的指控，而實際上並沒有任何證據證明這些事。霍特茲認為唯一可行的方案是美中兩國科學家合作進行溯源工作，他們需要的是中國科學家、美國科學家、國際科學家在湖北省中部地區進行真正的科學合作，你將會需要積極的疫情的調查，可能持續一年，從蝙蝠、其他動物和人類身上收集病毒的樣本。他說通過美國科學特使計劃和美國政府來到做這件事，他認為他們有可能在其他人沒辦法說服中國的地方取得一些進展。他又表示如果是他們和中國科學家或者國際科學家共同合作，中國人可能會同意，但問題是往往不是這樣的建議。但是羅格斯大學雅克斯曼微生物研究所所長理查德埃布賴特認為，如果沒有中國合作，美國仍有可進行調查的線索。埃布賴特寫著說，很多在美國的線索可以通過司法部或者國會調查的全票權進行調查，生態健康聯盟以及支持該組織和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美國研究資助計劃，譬如 USAID 就是美國國際開發署，以及 DTRA 美國國防威脅減除所 DARPA 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 DHS 美國國土安全部和 NIH美國國家衛生院都有存在硬盤上面的電子文件和文件櫃裏面的紙質文件，這些文件可能和新冠病毒的起源直接相關。生態健康聯盟是位於紐約的一家非營利組織，根據已公開的電郵記錄，美國國家衛生院下屬的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通過該組織向中國提供了九項的資助，用於研究蝙蝠冠狀病毒。該組織主席彼得·達薩克15年來一直將這個資助部分用於與武漢病毒研究所石正麗的蝙蝠冠狀病毒研究。2020年2月19日達薩克起草了一份聲明，並且促使多位科學家和他聯署在著名國際醫學刊物《柳葉刀》上面發表。聲明之中強烈譴責暗示新冠病毒不是自然起源的陰謀論。達薩克亦都是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中國新冠病毒源頭調查團的成員，這些是一個很好的病毒實驗室，正是做著接近於發現下一個與 SARS 有關的冠狀病毒的好好的工作。今年2月他在武漢對 CNN 的記者這樣說。羅格斯大學雅克斯曼微生物研究所所長埃布賴特認為，他其他可以供美國調查的線索還包括處理生態健康聯盟和武漢病毒研究所論文的科學出版社，譬如斯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團、柳葉刀和美國科學公共圖書館，亦都有硬盤上面的電子文件和檔案櫃裏面的紙質文件，保存在生態健康聯盟、美國研究資助機構和科學出版社的直接相關文件，包括草案和提交的提案、進展報告、最終報告和論文、科學安全以及風險效益的審查，以及原始數據、分析數據和通訊。埃布賴特博士是這樣寫的。北京在拒絕世衛組織第二階段溯源計劃的同時，亦在推動中國官方的溯源敍事。中國官媒《環球時報》近日發起聯署，呼籲世衛組織調查美國軍方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實驗室。《環球時報》稱聯署已經在7月25日突破千萬人，並且稱聯署服務器遭受到來自美國境內的網絡攻擊。美國 Political 新聞在25日的報導之中援引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共健康與人權教授克里斯拜爾的話講，他認為中國目前有一個官方的大流行敍事，他們非常積極地在推動它，這樣使到他們沒有機會去重新檢視他們宣稱他的疫情控制努力取得成功的敍事。以上是美國之音方冰紐約的報導。
20世紀中國著名作家、社會批評家魯迅曾經慨嘆，中國人要想了解真實的中國歷史，必須要看外國人寫的中國歷史。隨著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強調歷史必須為中共政權服務，必須為中共宣傳服務，魯迅早年發出的慨嘆獲加了新的意義和分量。而同時，美國哈佛大學的歷史學者宋宜明就企圖使他的中國歷史研究不單止有助於中國人認識中國歷史，而且亦有助於世界各國的人思考怎樣與中國交往，以及怎樣認識自己、認識自己國家和民族的歷史。據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在華盛頓的報導，1967年在加拿大出世並且長大的宋宜明是當今世界中國問題研究重鎮之一，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的主任。多年來，他通過田野調查和文獻研究互相結合的方式研究中國當代和古代歷史。他追隨美國學者詹姆斯·斯科特的研究思路，從社會大眾的視角去看歷史，看某一段時段的國家政治。他長期以來的一個關注點就是民眾怎樣應對來自統治者的強人所難的指令。宋宜明出版以田野調查為基礎的研究專著《冷戰島處於前線的金門》，以及《被統治的藝術：帝王時代晚期中國的日常政治》，顯著地反映出他這種持之以恆的學術興趣和關注。《冷戰島》這本書起源於2001年9月11日美國發生恐怖分子劫機襲擊紐約和首都華盛頓的事件。當時在金門參加學術會議的宋宜明因為返回美國的航班停飛而滯留金門，那段意外的滯留使他得以對金門的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且開始了在當地的歷史尋訪調查，並且最後寫出了這本歷史專著，由劍橋大學出版社2008年出版。宋宜明日前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就說，這本書雖然已經出版了十幾年，但他所展示的問題今日對世界各國仍然有意義。世界各國在與中國交往的時候都被迫要考慮金門人長期以來被迫不要考慮的現實問題，這個就是與中國交往一方面是巨大的經濟機會，一方面這種機會亦附帶各種各樣令人頭痛甚至是生死攸關的問題。就《被統治者藝術》這本書來講，那本書雖然主要講的是明代的軍戶，亦即是按照政府規定必須要向國家提供兵役的人家的問題，以及人民怎樣去自行制定民間合同應對軍戶規定的問題，但是中國明代的老百姓和政府交往的經驗對當今世界各國的公眾包括中國人都有借鑑的意義，對觀察研究中國學者和觀察家亦有啟發作用。在中國國內很多人埋怨中共政權獨裁專制，老百姓只能夠逆來順受，自認倒霉之際，宋宜明就說，歷史的經驗和記錄告訴我們，無論是朱元璋開啟的明代王朝政權，或者毛澤東開啟的中國共產黨政權，它看上來好像有強大，但其實亦並不是總是可以一意孤行。無論是明代政府被迫要承認民間簽署的合同，第一話是中共政權被迫要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實際上都統治集團被迫作出對老百姓的讓步。美國之音記者今次就問宋宜明，宋宜明的漢語是講到好好多的中國人會問，那為什麼你的中文這麼好呢？當初是怎麼學中文的呢？對中國歷史為什麼會感到興趣呢？宋宜明就很謙虛地說，他最近講漢語的機會很少，所以講中文的水平肯定是退步，所以他在接受這個採訪的時候感覺是有點傷腦筋。他說他學習漢語的過程是這樣的，在高中畢業之後就是1980年代中期，不想跟著那麼快讀大學，現在英文裡面有一個講法就叫做 gap year， 就是高中畢業之後隔一年才讀大學，他就在這年裡面是參加社會活動或者做其他工作的。他那時候 gap year 這個概念還不是那麼普及，但是他就是有做了。正好在中國有一個教英文的機會，他從17、18歲開始就對中國文化感到有興趣的。當年亦即是在1984年左右，中國正在進行改革開放的初期，那是中國非常富有活力的時代，他在中國的所見所聞都引起了對中國的興趣。宋宜明的加拿大人，從中國返回加拿大之後就決心學習中文， 當時他根本就沒有想到他的世人呢就是做中國研究。今天他自己也曾經開玩笑說他是跟中國改革開放一起長大。美國之音記者今次繼續問宋宜明未讀大學就先去到中國教書，宋宜明就說是的，當時去中國的團體旅遊已經開放，但是個人旅遊還未有發展，所以他當時在中國確實有很多冒險。他走到去西藏、去新疆到處跑，經常都是搭順風車，因為那時候就買不到車票，就在郊區的路邊是仰首，有貨車停下來，給司機幾十元就可以了，他覺得事情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美國之音記者繼續問，隨著最近台灣海峽的局勢緊張，宋宜明在2008年出版的書《冷戰島處於前線的金門》亦再度受到很多注意。這本書講的是從1950年代1980年代台灣面對中國大陸軍事威脅的前線金門的歷史。美國之音記者就問，2001年9月之後，宋宜明是為這本書在金門島進行了田野調查，當地的居民對來自中國大陸的軍事威脅究竟有什麼記憶和感覺呢？宋宜明說，他寫這本書所獲得的主要啟發或者教益並不限於金門島，亦不限於台灣。他這本書想講的實際上是一個涉及範圍更廣的問題，這個就是軍事化、地緣政治化對任何一個社會所造成的危險。地緣政治的衝突將社會軍事化，會扭曲、歪曲任何一個社會的發展。實際上現在我們所看到的美中關係惡化的狀況，軍事化的危險是中美雙方都是面對的問題。他說，
我是歷史學家，我从两个角度去谈，第一个是过去的，第二个是现代的。现在的那过去，我在金门做了很多访谈，做了很多口述历史。
宋宜明话，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讲有关的问题，一个就是过去，一个是现在。过去他在金门做了很多访谈，做了很多口述历史，最明显的是当地老百姓，当地居民对他们为保卫台湾所起的作用感到非常骄傲。他们又经常引用蒋介石或者蒋经国，具体是边个呢他就不记得清楚了。反正他们引用两蒋的说话，就跟他说，没有金马，亦就是金门马祖，就没有台湾，就没有自由世界。宋宜明说，虽然不是军事战略专家，但是他相信军事历史的证据。很显然当年亦即是1950年代，尤其1958年之后，中国对金门的威胁不是真的。自从1958年八二三炮战以来，毛泽东很清楚，他如果打下金门，对两岸认同中国是不利的。毛泽东亦曾经说过，如果共产党打下了金门的话，就等于有了两个中国。如果中国大陆没有真正的威胁金门，那为什么当地的老百姓花那么多气力去参加自卫队和其他军事活动等等呢？对宋宜明来说，中国大陆威胁论是一个用来动员居民的工具，台湾当局利用军事威胁去动员居民，要居民接受他们通常不会接受的待遇等等。后来这种保卫台湾的概念成为了金门人自我认同的一部分。他那本书在几年前出了中文版，金门的老百姓很多老朋友就说对他感到非常之生气，说是对他感到失望，但他觉得他这个理解是对的，是正确的。
有两个看法需要了解。
宋宜明又说，如果提到现在，这里有两个看法需要了解，一个就是本地人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大陆一直是对他们的威胁，第二个就是中国大陆给他们提供了很多经济机会。实际上这两个看法都是正确的，问题是这两种情况怎样去平衡呢？一方面是军事威胁，一方面又是经济发展的机会。当然中国在全世界并没有构成好像对台湾这样的军事威胁，但是世界各国都要考虑平衡他们与中国的关系所包含的机会和危险。宋宜明又说，他曾经讲过金门还是前线的，以往是冷战时期海峡两岸关系的前线，现在就变成了中国崛起的前线。金门人所面临的需要考虑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台湾是世界各国都需要考虑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继续追问，金门岛的居民或者台湾的居民现在对中国大陆越来越高调的军事威胁有些什么感觉或反应呢？在中国共产党严密控制的互联网上，现在出现越来越多不惜一切武力统一台湾、留岛不留人这些讲法。 咁喺唔少观察家眼中，呢一种好勇斗狠、杀气腾腾嘅讲法，显然得到中国官方容忍，甚至系暗中或者公开鼓励嘅。咁据佢了解，包括金门岛嘅居民在内嘅台湾人，对嚟自中国大陆嘅呢种讲法，究竟有啲咩感觉或者反应呢？咁宋怡明就话，首先佢觉得需要讨论嘅系互联网。他覺得台灣人在互聯網花的時間很長，但是他們對中國的網站就不是看得上，因為他們知道中國的互聯網控制得很嚴，跟台灣的互聯網不一樣。台灣的互聯網非常活躍，非常好玩，比中國大陸的互聯網好玩得多。所以在美國觀察研究中國人看中國的互聯網，應該知道他們所看到的跟台灣的互聯網是不一樣的。正是这一点，据他了解，最近中国大陆是想办法进入台湾的互联网，在那里发布很多虚假的信息。再者，讲到台湾人怎样看来自中国大陆的威胁，怎样理解这些威胁呢？台湾人在这方面有几十年的历史，每过几年纽约时报都会有头版新闻，标题里面就有台湾在中国的军事威胁之下怎样生存。实际上台湾人对这一套早有习惯了。当然中共当局所发表的那些威胁，留岛不留人、武统这些讲法就越来越多。但是据宋怡明了解，台湾人呢还不是那么担心的。他说，
证明这一点的最好的证据是那个所谓的民调调查。
宋怡明说，他觉得证明这一点的最好证据就是民意调查。虽然有各种不同的民意调查，但据他了解，台湾人对同中国大陆的关系的看法都很稳定。参加民意调查的大多数台湾人一直表示支持维持现状。从台湾民主化以来的民调显示，一直到现在维持现状总是大多数人的看法。如果中国威胁真的影响到台湾人的看法，这个数字应该是有所变化的。但实际上支持维持现状的民调受访者比例数字一直都很稳定。美国之音记者就继续问，冷战岛处于前线的金门这本书所讲到的金门，作为台湾的前线，长期被军事管制，由于大量运进军粮，老鼠食物大增，因此数目都大增，令到金门当局非常头痛。当局下达指令，命令要百姓和军人都要参加灭鼠运动，并且上交老鼠尾巴作为凭证。咁我哋係知道喺中國傳統文化當中，百姓歷年嚟都係養貓捉老鼠嘅。咁金門啲貓去曬邊？另外，美國之音記者對金門嘅生態感到好奇。例如話，屋企後院經常有三四隻狐狸又巡視，咁所以從來都冇喺後院見過老鼠或者野兔。但喺美國首都華盛頓市區，淨冇狐狸或者狐狸太少，老鼠咧就好多。咁所以喺夜晚甚至日頭上下班嘅時候咧，經常都會見到有老鼠喺街道上奔跑或者穿越馬路嘅。咁究竟金門係咪亦冇狐狸呢？咁宋怡明就回答話：呢個係捉到咗金門嗰本書最好嘅一個問題。咁你提到嘅貓同狐狸就係從生態環境嘅角度去討論有關問題，但係佢覺得呢個問題並不如從社會嘅政治角度去談論。他在那本书里面主要谈论的是金门的老鼠那么多，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有大量的军队人员在这里，他存了很多粮食，又挖了很多防空洞，这样老鼠就有很多食的，很多藏身的地方，可以说当年的金门就是老鼠的天堂。老鼠数目提高亦就是因为军队人员大增，但是当地的当局在研究怎么应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跟宋怡明的理解并不一样。台湾当局将这个问题归咎于金门的老百姓太落后，不讲卫生，所以才有这么严重的鼠患问题。当然他这里说是有些讽刺这个国军的角度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他们自己造成，但是他们不能够理解问题，反而去怪责其他人。所以宋怡明就觉得这个问题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看，不如从政治社会的角度来看了。至于猫，金门老百姓的这个讲法，他不知道是真還是假，這個就是國軍剛剛從中國撤退的時候，也就是1949年，有相當一部分國軍是廣東人。他不知道具體數量，但知道一直到現在，金門最好吃的早餐就是廣東粥，所以肯定當年有不少來自廣東的軍人留住金門。金門人經常開玩笑說廣東人什麼都吃，說不定金門的貓全部都是被廣東人吃光了。金門呢並沒有狐狸，這個就要問生態專家，不能夠問歷史專家。但是你剛剛提出的金門和華盛頓的類比呢，他認為是有意思。 如果我哋要調查好多晚期嘅發展中國家，包括前殖民地或者非殖民地，包括台灣、中國大陸同越南，喺嗰啲地方，我哋可能會睇到歷史上有好多衛生問題。咁點解呢？因為嗰啲比較遲發展嘅國家，係因為佢哋嘅當局將現代化作為佢哋發展嘅標準，而喺好多情況之下，衛生被稱為現代化嘅一個標誌。咁所以有咗咁多滅鼠嘅搞衛生嘅運動。而美國是早期現代化的國家，所以美國政府並沒有搞這種搞衛生的運動。所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看到這麼多老鼠，可以解釋說不一定是因為美國發展得太早或者太快，所以並沒有必要舉行衛生運動。那到底是不是因為這樣呢？宋延明說他自己都不清楚。美國之音記者繼續追問，金門一度長期實行軍事管理法，滅鼠亦成為硬性的指標，導致當地的老百姓要採取種種對策去應付上頭要求，例如拎呢個蘆葦草充當老鼠尾巴去上膠，或者收購老鼠尾巴去上膠，或者將一條老鼠尾巴切成幾段去充數。咁《冷戰島處於前線的金門》呢本書嘅主題，好明顯就係同佢後嚟出版並且已經翻譯成為中文喺中國大陸出版發行關於明史嘅專著《被統治的藝術：帝王時代晚期中國的日常政治》，可以話有異曲同工。咁究竟呢兩本書嘅共同主題講嘅都係老百姓點樣去應付政府當局強人所難要求？咁佢哋嘅藝術就係陽奉陰違，移花接木，做表面文章，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咁盡力縮細政府要求當中不利於自己利益嘅方面，盡力擴大有利於自己利益嘅方面。咁記者嘅問題就係、是、華人嘅呢一種被統治嘅藝術同其他族裔、其他民族被統治嘅藝術比較啲乜嘢特色呢？或者話呢種被統治嘅藝術傳統係咪同今日嘅中國人並不擅長政治、容易被統治有關呢？我哋知道中國前國家主席劉少奇感慨對中國嘅百姓太容易統治，咁因為中共製造嘅人造大饑荒餓死咗幾千萬中國人，但係中共政權仲可以安然無恙。咁宋宜明就回答話，呢個係貫穿咗佢幾十年嚟歷史研究嘅一個共同點。佢話：
我最感興趣的是普通的老百姓对要么政府或者是对他们更对他们比较有实力的的反应。
宋宜明话佢感兴趣嘅系普通老百姓对政府当局嘅种种措施反应。喺呢方面佢受咗美国学者詹姆斯·斯科特，尤其系受佢嘅专著《弱者的武器》呢个影响好大。宋宜明话佢系研究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嘅，佢探讨呢个问题系喺中国历史嘅环境当中去探讨。但他覺得那些現象並不限於中國文化，並不限於中國人，並不限於華人。例如說老百姓對上陽奉陰違這種做法或策略並不是中國獨有的，但是中國有比較獨特的地方，是中國人被統治的歷史很悠久，有幾千年時間。中國的政治傳統很悠久，因此老百姓應對政治的傳統亦很發達，他們發展出各種各樣的策略，發展得很豐富，這個是中國比較特別的一點。至于刘少奇所讲的那句说话呢，宋延明说他都是第一次听到的，但是这句说话对他来讲不是太有说服力。他认为你搞了个运动要3000到5000万人饿死，你就怪那些自己人将自己饿死了，这个他不能够认同的。美国之音记者继续追问，不单只是刘少奇这样说，中共党内还有其他人说中国的老百姓太好了，饿死这么多人也没有怨言，我哋應該有啲良心、啲內疚，應該對老百姓好啲。咁劉少奇嘅基本係呢個意思。咁宋宜明就回答話：假如係咁嘅邏輯咧，佢都仲可以接受。美國之音記者就繼續問：喺《被統治嘅藝術》呢本書當中，宋宜明講到為咗應付政府嘅要求，亦為咗本身嘅生活可控可預測，明代嘅軍户亦即係按照政府規定必須要出人從軍嘅家族定出規則、寫出合同。對出人當兵的事野作出安排，這種民間合同過幾十年甚至上百年都有效。明朝百姓的合同意識和合同技術當然令人印象深刻，但是這種合同長期有效一定是因為那時候的合同執行有什麼機制保證，否則合同雙方如果一方賴帳那怎麼辦呢？而另外朝廷的政策一定是長期穩定，否則朝廷朝令夕改或者干脆口是心非，咁点算呢？ 咁喺呢度讲嘅时候，心里面都系想住今日中国噶。咁例如中共制定嘅中国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系你就认真行使言论自由就要坐监。咁中国政府冇几耐之前仲实行强制计划生育，多生一个子女就要你倾家荡产，又或者将胎儿从妇女嘅子宫里面硬拎出嚟杀死。政府而家又转念鼓励，甚至要强迫中国人多生子女，最好一对夫妇生三个子女。再例如话，前一阵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公开声明，当年北京同伦敦签署保持香港现有制度50年不变嘅协议，已经系过时嘅历史文献。咁而家要问嘅问题就系、宋延明所研究调查嘅明朝老百姓是否遇到过政府呢一种级别或者呢一种程度嘅朝令夕改或者口是心非啊？假如遇到过嘅话，佢哋点样去对付呢？而另外，当初明朝百姓自己制定嘅合同系点样去保证合同能够有效執行嘅呢？宋延明就回答话，佢觉得呢个问题要分开讨论。明朝百姓合同嘅意识同合同嘅技术系令人注目，甚至合同執行嘅保障机制。咁佢有几个睇法嘅。第一就是我们要理解，在我们的社会，政府和法律是唯一的保证。但是宋延明的老师科大伟还有其他学者都拎出证明显示，在中国早期的社会当中，政府和法律不是唯一的机制保证。但是这里需要强调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明代合同。他的书里面讲的是当兵的义务合同，还有很多的类似合同，我们在历史文献都能够找到。他刚刚举个例子，说他和他的亲戚是订了一个合约，订了一个合同，我们的亲戚不执行合同的话，我就将合同拎去衙门去找袁凌去判断。而最有趣的就是袁凌每次都会说，我根本不想判断这宗案件，这个不是我所做的，但我没办法，我被逼要处理有关问题，因为这个合同涉及到兵员问题，如果我不处理的话，军队就没人了。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们不要认为国家官员作为合同执行的机制保证就是等于政府的权力很大，这个是明代政府特别的一点。政府根本不愿意做这种保证，但是为了政治和经济，它被迫要有这个作用。至于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老百姓自己订立合同是怎样去保证合同可以执行。实际上这里包含了两个问题，我们最好将它分开讨论。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应不应该相信政府呢？政府话嘅同政府做嘅系咪一回事呢？咁第二个问题就系政府嘅政策稳定唔稳定呢？咁事实上呢两个问题系不同嘅问题噶。宋延明继续话：，
很可能，中国的，中国人的被通缉的医术，它的一个特点，是中国老百姓学会了怎么利用国家的华律。
宋延明话：好可能中国人被统治嘅艺术一个特点就系中国老百姓学会咗点样去利用国家嘅法律、国家嘅语言去影响国家对佢哋嘅影响。咁换句话讲，无论系明代亦好、清代亦好，到21世纪亦好，中国人系会利用国家嘅语言、国家嘅做法去维护自己利益。呢个包括佢哋同国家嘅交流，亦包括同其他人嘅交流。政府嘅朝令夕改历代都有，老百姓做事嘅时候已经将呢啲因素考虑在内。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喺华盛顿嘅报道。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中国嘅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话：德国水灾冲垮咗城市良心嘅神话，亦冲击住中国人对西方治理水平同佢哋嘅人道主义忠诚嘅认知。不过三日之后，佢喺提到郑州水灾嘅时候咧，就强调呢个系全球单位时间内最猛烈嘅强降雨之一，又话呢一种极端天气导致洪灾系必然嘅。咁评论人士有啲乜嘢睇法呢？咁究竟呢个系咪胡锡进所讲嘅欧洲嘅人祸以及郑州嘅天灾呢？咁胡锡进双重标准嘅背后究竟又系乜嘢呢？下边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喺华盛顿嘅报道。
胡锡进评论中德两地水灾嘅双重标准引发网上嘅愤怒同埋嘲笑。有人指出，胡锡进嘅讲法只系中国官媒使用双重标准报道欧洲同埋河南水灾嘅冰山一角。點解歐洲水災係制度同埋治理水平帶嚟嘅人禍？鄭州水災佢係千年一遇，甚至係5000年一遇嘅天災呢？點解河南多地一片汪洋，官媒佢係仍然歌舞升平，不斷報導同埋評論歐洲水災呢？ 在受灾严重的情况下，为什么中国媒体报道的重点不是灾难本身，而是营造集体感动、灾难美学的气氛呢？政治学博士、独立学者吴强说，在胡锡进用双重的标准谈到欧洲和中国的水灾被迅速打面的同时，中国官媒的宣传也都穿帮了。
他谈这些东西基本上跟我们今天所看到中国宣传有一点是很相似的。当他在被打脸，通常中国话用这样的打脸，实际上他在表现出中国宣传的一种穿帮。
他说他们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基本上跟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宣传有一些相似。当他是被打面，实际上是他表现出中国宣传的一种穿帮。他太用力为中国所谓的治理的模式，将欧洲和治理模式的衰败神话联系在一起，联系中国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是一种宣传的穿帮，结果大家看到的是中国治理模式的巨大问题。比如说河南郑州的水利问题还停留在1975年才是偷偷排洪的不可思议的计划经济，一种人民完全没有知情权的状况。其次，地铁的操作和2020年初的武汉疫情的爆发有相似的地方，所有层级的官员上到河南省官员下到一个地铁司机都是不作为，一种不作为使到最高领袖成为最后一道防线，最后一道防线没有守住，小问题最后变成大问题。极端气候实际上是对中国治理模式的最大考验，在气候变化的考验之下，没什么是能够衡量的，好坏我相信人民自有公论。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欧洲与中国河南的水灾发生时间刚好是一前一后，让胡锡进的双重的标准是现形。
显然郑州这次水灾造成的这个人员的伤亡，那按照胡锡进的逻辑也是 有人祸的因素的可是胡锡进他就不敢说。
胡平说，显然郑州这次水灾造成人员的伤亡，按照胡锡进的逻辑也都是有人祸的因素，但是胡锡进就是不敢说，要求中国的官员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那你看最新的报道，浙江省长是讲了一些狠的说话。浙江省的省长说，地铁遇到突发状况不能够层层等命令。另外谈到防台防汛的工作的时候，宁可十防九空，绝不一次放松。浙江省委书记都说，要坚决纠正和克服天灾不可抗、伤亡免不了的消极思想。这个说话和胡锡进说的就正好相反，因为胡锡进说这是特大天灾，伤亡免不了，但是好像地铁是遇到这样的状况居然不停运，隧道也都不关闭，这个显然就是人祸。本来以胡锡进的聪明，浙江省长省委书记说的那些说话都是应该是胡锡进说的，但是他摸不准上意，不敢说这些说话，所以他们说胡锡进双重标准，说他一阵讲东一阵又讲西，一阵间左一点一阵间就右一点，双重标准。其实他标准很单一，上面是怎样他就怎样，他未看准的时候就不敢说话。中共官媒对重大灾难事件的报道素来不是灾难本身，而是抗灾救灾的英雄事迹和豪言壮语，营造一种所谓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和催人泪下的悲壮气氛。独立学者、政治学博士吴强认为，这次河南水灾亦都是不例外。他说不单止没例外，而且应该说比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初的那种控制，他看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这种大面积的水灾对北京来讲，可能比新冠疫情对政权的冲击还要强烈。人民对新冠疫情可能因为网格化的治理，因为技术上的防疫可以暂时被控制，可以被延续很长时间。但是水灾不是，水灾是中华民族长期甚至是5000年来一个历史共同的，甚至是政治记忆。这个记忆很有趣，从大禹治水到现在。我们知道中国政治是建立在治水上面的，我们说东方专制主义是一种治水型的专制主义，整个政治文明、整个政权的合法性都建立在治水上面，历朝历代都是这样。网上一篇题为我们不要集体感动，也都不要再搞什么灾难美学的文章很有影响。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能够解决所谓灾难美学和集体感动，关键是要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他说当局的灾难美学和集体感动已经成为了一种的模式，这次灾情没结束就登场。 有人话民主国家嘅政府亦都喜欢搞呢一套，先唔讲民主国家政府同埋中共做嘅有好大差别，问题系民主国家政府唔能够一手遮天，佢想要做灾难感动、集体感动，亦都做唔到，因为民主国家嘅老百姓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老百姓手里边有选票，所以要喺中国要纠正呢一种所谓灾难感动、集体美学，关键系中国要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要有民主先至系根本嘅解决之道。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嘅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